做把它 combine， 因为我也很渴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宣教方面的，因为我听说你们教会在六月也是宣教的月哈，所以感谢神，我就很快讲，因为我的东西有 movie， 有电影，有照片，有很多的故事。那么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讲到说啊、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我们来看到福音传递的历史的方向。那么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最开始的看到啊、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啊、在这个地方开始，这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这边。然后当啊、耶路撒冷使徒在啊、宣教的时候，你记得在保罗那个时候，他要决定要往东走还是要往西走的时候啊、神的灵就禁止保罗往东走，所以他就往西走。所以宣教历史的方向是往西走，所以就一直从这边到了欧洲，然后从欧洲到了北美，然后从北美进到，就是从西方就往东方走，所以就进到亚洲。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会再看下去。现在的福音，我们知道有一个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所以福音传入中国刚好是200年前，1807年的时候，是马礼顺啊，在广州。那个时候呢，他差不多啊，这个是蔡高跟梁发的一个照片。那个时候当马礼顺要传福音进中国的时候，他的船长有跟他讲一句话，就是说，你想你能够改变那个又古老又拜偶像的帝国吗？200年前哈。那个时候马礼顺的回答是说，哦，船长先生，我不能，但是上帝能。那么他在中国传道7年当中，第一个人信主就是梁发，只有7年才第一个人信主，然后又过了7年，第二个人信主蔡高，然后27年当中，他只带领了12位中国人信主，梁发成为中国的第一个传道人。然后福音又从沿海怎么传到内陆，就是经过戴德生，他是啊，在1865年成立了内地会。那个戴德生也有一句名言，就是假若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这是他写给他妹妹的信，但是他后来就说不是中国，是基督。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舍弃一切，我们为神所做的一点也不会过多。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戴德生在内地会的地方，他有一段时间是出去到欧洲，到澳洲，到各个地方去呼召宣教士。他在的时候大概在内地会有1200多位啊，那个宣教士响应戴德生进到中国的内地。下面要讲的就是福音如何传入大西北，大西北就是到了新疆、甘肃、兰州啊，然后到从西安、甘肃、兰州到新疆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要介绍这个年轻人，他叫 William Borden。Borden 是一个大的家族，今天在美国仍然有这个产品，就是它是 dairy product， Borden product。这个 William Borden 是他们的一个后，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那么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16岁啊，那个时候高中毕业啊，那个时候他的家里头给他一个Round the world trip， 全世界的一个旅游。当他在这个旅游结束回来，他心里头就开始对宣教有一个尾声。他觉得神呼召他要宣教。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然后他耶鲁大学毕业了以后，他又到普林斯顿念神学。然后拿到神学的学位以后，他决心进入穆斯林当中，向回族传福音。然后他的心意是要到中国的大西北，但是他到了埃及去学阿拉伯文的时候，死在埃及。他死在埃及，得病死在埃及。他死了以后，他的亲人来收他的遗物的时候，在他的圣经的后面看到了这三句话，就是说绝不保留 no reserve，永不退缩 no retreat， 永不后悔 no regret。 在他去世以后的3年， 他的母亲一直都有一个祷告会，在三年的纪念日，他们的姐妹祷告会里面，在同一天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叫 George Harris， 他在穆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面看到一本记载伯德恩的这个小册子，那个是 Mary Taylor 写的。在这个小册子里面，他的心被那个伯德恩的这个呼召所感动，然后他就继承了伯德恩的这样子的呼召，进到了西宁、南州和穆斯林当中，一直工作了很多的35年。然后他在1946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叫做《How to Lead Muslim to Christ》。所以他是受到这个伯德恩的影响，在这个后面。如何深入中国西北的后面有一个石爱乐先生，这位先生一直到现在还活在伊利诺的 Carroll Stream， 他已经101岁了。他也是Moody 的一个毕业生，在中国大陆的兰州，我们等会会看到有一个伯德恩纪念医院，这个也是伯德恩的家族 Borden 的家族在兰州的所投资的一个医院，那么这个石爱乐就在那边服侍。所以福音怎么传入中国，怎么进到大西北，就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宣教士，从马里顺到戴德生，到伯德恩，到海春生，到石爱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埋在那个地方，就投在那个地方。以至于这次我去西安我去西安的时候都有看到他们所建的一些医院，我也到兰州看到了伯德恩纪念医院，他们现在还在使用。中国人其中也在这个福音传到大西北里面有一个努力，那就是在1948年2月的时候，他们成立了一个福音传遍福音团，就是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cal Band。 那么这一批是他们的照片，那么这一批人都留在大西北，他们埋骨在那边。王永信弟兄他到了我记得他到新疆好像碰到这一对夫妇，他们还活着，他们还在那边。所以这个遍传福音团是1943年成立他们就是向西北七省、西域七国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以中国基督徒为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的，就是在西安从西安的思路，我们要往继续往西走，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再往西走就越走越困难，因为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完全是一个回教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一直要回到以色列。在中国的话，就从这边要往西安到兰州到西宁，西宁的地方就已经是50%的汉人，然后一直到那个乌鲁木齐一直到这个喀什的这个边界的地方，那都是很多的回民。所以就有这个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宣教之路，丝绸之路就是现在的宣教之旅。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就是这次我去参加的这个福音队，主要就是带着这个意向说要把福音传回给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看到有传递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就是大学校园。所以我们就去探访现在神在这个大西北的校园里面兴起一批大学生这一批大学生带着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向。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第一站就到了西安的国际机场，然后我们在西安的校园我们这边看到有这个我们这是他就是这是我们这一次，也就是说到了校园里面，西安有60多个大学， 有100到120万的大学生。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次我们的团队看到，在交大，西安的交大已经有4个团契，然后我们也拜访了长安大学啊，西安的外院啊，我们啊队友在那个校园里面走导啊，这然后我们为这个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些啊公开的讲座，我们有公开的讲座，这个是啊访问清真寺，然后到兰州，然后去啊兰州牛肉面，这我也有看到，我也有吃啊，然后我们就有去拜访这个第二人民医院，这个第二人民医院就是建立在这个伯德恩的这个纪念医院，就是在那个地方，这就是那个伯德恩的纪念医院，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去拜访兰州大学啊，这次我们也在兰州大学和那边的同工有见面。然后第三站本来就是要去这个乌鲁木齐啊，但是后来我们因为那边已经出事不能去，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这次就只有到那个地方。现在我们就看下一个，我想啊就为大家演一个这个，这是在我们的短宣之旅的时候所照的。这有音乐，可以听得见，它这个里面有哈。 我想现在我就干脆让你们看一下子啊，这次我收到的代祷信，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哈，带着这个意向，他们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他们就去向回族宣教。这是我们的校园里面所组成的啊团契的一个宣教短宣队。那么这是他们在那个宣教的地方的照片和他们写了一个代祷信。那我就是很快的啊把这个信大概给你们念一下的。
150观众，你看一
下。嗯，对，150哈。好，谢谢。对，我们就看到说，你看他们这边啊，被狗咬、回民的拒绝、被鬼附的，还有被公安抓，知道这些情况，我们在晚上显示出很多的忧虑，都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们是带着一些危险啊，知道在一个被拒绝、被很不友善的环境里面，他们去向回民来啊。这个是李姐妹所写的，她是一个研究生，即将毕业，大学信主了6年，一直在校园团契里面成长啊，能够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 mission trip。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大能下乡传福音过程当中，就有2个回民信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学习经历神祷告啊，他们也在神的面前操练顺服、爱心、温柔、忍耐，然后被神来建造服侍神。你看他们啊，看到神，他们有一个对回民的一个负担，他们就下乡去传福音，下乡去传福音，到回民当中去，农民来传福音。然后他这边看到一些怜悯人生命的见证，就是说啊，听了弟兄的见证，因为拜服而家徒四壁，后来神怜悯他们，让他们得救啊。所以看到他和他的妻子脸上的笑容和热情的接待，能够体会到他内心里面的喜乐和平安。然后看到这是他们吃的东西哈，他们吃的人每天的主食。这边看到农村的弟兄姊妹们爱主的心会一直激励着我，不论高山低谷，我都会永远跟随主。然后这边看到他们在福音上的一个反思啊，听到福音皇后当地农民的信徒啊，信主一个礼拜后就被圣灵催逼去传福音，很受感动，神给他传福音的恩赐，那自己呢？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一方面去传福音，一方面他也被神一直的激励和改变。这是其中的一封代祷信。Come on。我的时间还剩下5分钟，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一个很宝贵的，今天其实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照片，就是这次我去呢，我碰到了在西安大学跟大西北区神在校园里面不仅仅开始了校园的事工，而且现在开始有大学生在大学毕业以后，因着在神面前领受了那个呼召以后呢，他们就变成全职的啊，这个 服事，开始进入一个全职的服事。所以在这个全职的服事里面，这就是我们与他们校园的同工啊在一起，这是我们到西安外院去走导以前所造的，我们四个人去走导。那么在在这个右边这个姐妹呢，她就是校园的同工，全职的同工，她刚刚辞去，这个月才辞去了她在西安外院教书的工作，进入全职同工。在她的左边是他们团契里面被这个在这个团契里面信主，现在是四年级的学生。当我们走导的时候，我和她是同一队，然后另外两个柴老师跟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同工一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实在是深深的被这位四年级的同学他的祷告所感动，非常的爱主。那下面呢就说我就是让大家看一下的。 Oops， 好像没有哈。Slideshow， I do slideshow。 OK， sure。 OK。这是现在西安就是有非常漂亮的校园啊，现在的校园真是盖得比美国的还漂亮。这一批也是全部都是全职的同工，都是年轻未婚的姐妹。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子，他们很多的故事都是他们在校园里面啊，大一大二大三信主。信主以后呢，他们通常就进到一个一信主都是私下的一对一的传福音，他们就私下信主。因为现在在大学里面是不可以传福音的，政府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抓得很紧。那么他们这些传了信主以后呢，马上开始有七课的一个这个出信造就。他们这个会让他们读书，会做一些作业，学习怎么灵修读经祷告。然后发觉这一位信主的人的确生命是真正有了，对信仰有了根基，生命真的是有了改变以后呢他经过这样子七课以后，他们就会介绍这个信主的人进到团契，他们叫做 party， 他们叫做 party。 那么进到团契以后，他们又开始32课的门徒训练，然后在团契里面开始过肢体的生活。那么很多在团契里面学习服事，就跟我们在这边的查经班差不多。那么这一些同工呢，就是在团契里面到了大三，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挑战，说你愿不愿意出来为神做一个全职的服事同工。那么这个照片里面呢，有两位是刚刚大学毕业一年级，就是做 internship， 就是他第一年就是全职的，但是他们就是看看是不是要真正进入一个全职的一个服事的岗位。那像这一位呢，他已经六年了他已经服事六年了。然后在这个姐妹呢，她是这个姐妹呢，其实是她做一对一的传福音的时候信主的，然后被她门徒训练带了，一直带到到他大学的时候呢，我讲到当呼召的时候，他愿意出来全职，所以他就是他一手这样带进来的，进到团队里面。那么这一位呢也是全职同工，他是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结婚的，结婚有一个孩子，其他这四位都是单身。他们进到这个团队里面有六位都是单身，只有一个弟兄呢就是跟这个姐妹是全职是结婚的。所以很多这些出来的人，第一个他们在校园里面信主出来服事，没有人知道，他们家里头的人多数都不信主，也不知道他们出来服事，所以他们没有家庭的知道，他只知道说我们加入了一个公司他们加入了一个公司，那么他就跟说我们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所以家里面不知道这个公司是什么。然后呢，他们也不能够告诉学生他们是全职的，所以呢，学生们也不知道，他也是跟学生讲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学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所以可见得这些全职的同工，我们这次去跟他们的那个谈的时候发觉他们在国内所能够筹到的生活费是零，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也不能够告诉别人他们在做什么。 那这个团队，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有问他，除了我们这样子外地来短宣来关怀你们的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队来？他们的回答是说没有，只有我们这一个队友来关怀他们，看他们。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去支持他们，给他们一些培训，并且给我跟他们每一个姐妹都有一对一的协谈，来有3到6个小时我跟他们，所以我跟他们后来都很认识，很认得他们。这一群是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短宣队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团有十个人，我们整个团有十个人。这次去就是6位是从芝加哥，1位是从东岸，1位是从西岸，还有2位是北京加入我们，就是两岸四地。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短宣队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短宣队和他的学生领袖，就是这个同工里面的领袖，我们有一个等于说是一个 feedback， 好像有一个 review session， 就是我们服事结束在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听他们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期望，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支持他们，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就是关了门吃饭的时候可以做这样子的分享。这是我在给他们培训课程的时候我照的一张照片，就是说他们正在让他们写一个东西，所以大家都埋头，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团契里面的大学生基督徒，然后聚在好几个团契聚在一起，有一个这样子的培训班。那我们是礼拜六全天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大学生的教会，那我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然后我坐在那边的时候看到前面这个小弟兄他在敬拜，唱的是你真伟大这条歌所以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拜，然后这就是他在那个敬拜的时候的一个投入，这是他们在敬拜时候的祷告。你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他们是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看到这位姐妹后来就哭起来了，他们就是在教会崇拜的时候。这是他们的 party， 就是团契我这次去拜访了2个团契这就是其中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然后他们这个地方是他们另外在校园外面租的一个地方，每个月要付租金的。然后在这些团契的他们自己每次有一点小小的奉献来维持他们自己租这个地方的钱。那我要再讲一下，就是很受感动的，在这个 party 里面有2位韩国的宣教士，他刚刚到还不到半年，他已经在西安3年多，那快要回去了。那他这个姐妹呢，她带了这样子的团契有3个团契。那他刚刚来，那他们在他的中文已经讲很好，他的中文还刚刚起头，讲的不是很好。这是他们整个团契所有的带领都是非常他们自己学生在做，所以这2个带领的人都很低调，他们常常都是做一对一的门徒造就。这是他们在这个团契里面的敬拜。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是何等的投入。这是我给的一个公开讲座，在长安大学讲完了以后，有一些学生留下来，我们就照了一张照片这个就是我后来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就是跟这个宣教之旅已经分开的。那么这是在北京的家庭教会，我也做了很多一对一的辅导，那么有很多的姐妹看到我最后一天晚上要走了大家都依依不舍，这些都是很可爱的年轻的姐妹所以主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么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在大西北地区有44位全职的这样子的同工出来，是自己的学生出来的44位。那么今年听说又有7到8位是要进入 internship。他们跟我有3到6个小时谈话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起他经济的情形，因为他们不太还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对于钱啊都不怎么讲的哈。所以呢啊，我有的时候问他们说，那你的生活是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些像我们这次进去，我们就带了一些我们自己收到的奉献，就是我的朋友知道我要去短宣，有的人就塞一些钱奉献给我，那我就带了一些这样子的钱进去。那么我们也把这样子的钱呢收集在一起，大概有10,000美金我们带进去，我们就是现款这样带进去。那么给这些他们就可以分一分哈，那可以维持他们一段时间。那么他们的开销除了生活费以外，他们还要租场地，他们的刚才的教会敬拜的地方一个月3600人民币。那他们的奉献呢，一个星期大概是收500人民币，就是这些学生他们的奉献大概是500人民币。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光是这个奉献场地啊，他们学生都有奉献，但是他们也是很经济是很紧的。所以这些我问这些同工们，你的生活怎么办，他就说那些大哥哥姐姐认得他们的人比较多的，他们收到了钱就把他们自己的11奉献呢又给了这些没有钱的啊，其他的这些同工们。所以很多时候你发觉他们的钱就是流过来流过去，就只有这么多哈，然后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就这样，有多少钱就多少。他们这个团契呢，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呢有一个原则，就是第一年你出来服事的时候，他负责你5%，他帮你支持50%你的生活。然后第二年呢，他就给你就是1/4，25%，他支持你25%。第三年就是0%，他希望你自己可以独立了哈，你可以找到一些支持你的人。但是在国内呢，你就会发觉他们就是零的，他们找不到，他们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这件事情，他们也不告诉人家他做什么事情。那么所以的他们现在44位里面呢，是他们大西北地区同工里面的1/3，1/2是国外去的，有美国去，我碰到有密西根、Ohio 去的，还有伊利诺伊去的，然后我也碰到韩国去的，所以有2/3现在的同工是国外去的，他们带着自己的就是国外的那种奉献的钱进去。所以国内的同工现在是没有钱，因为他们在国内就没有办法收到钱。所以我这次呢就说，既然我就是刚刚5月1号才从国内回来，我有机会来拜访各个教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在国内和国外我们要合作，做神要做的工作啊。刚才你们看到神的心意要把这个福音要往西传，要传回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起来，他们5.1的时候他们就住短宣内，他们就到回区那些乡下去跟回民传福音，他们带着这个意向走，但是他们没有钱。但是我们美国呢，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向他们去做这么样的直接的工作，但是我深深的希望说，我们在美国的这些中国的教会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要加入神的工作，来支持这一批可爱的珍贵的这个愿意把生命摆上的。他们跟我讲，每一个人跟我谈话，他们都深深的知道他们有3件事情他们随时都要预备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时预备好传福音，得时不得时看到机会就传福音。他们每一个星期都特别花时间传福音，到校园去找学生一个一个传福音。第二个，他们随时预备好的就是搬家，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地方又不安全了，就是要搬家。第三个，他们说我们随时预备好殉道。我听到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们都很平静的跟我讲说，我们随时有这三个预备。今天他们向神有这样子的预备，神祝福我们北美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有好的工作，我们有一些收入，也许我们还觉得我们的钱不够多，但是我们跟他们比，我们是富足的。我们随便一点点，我们可以帮助支持他们，我们几个教会也可以支持他们，很容易的把这44个孩子，我们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孩子，44个这么可爱的年轻人，他们生活所需的钱，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支持得起来。他们每一个月公司规定是 大概是3000块钱人民币，因为他们要付房租，他们去像去兰州，光是车票一程到校园就是7块钱人民币 ，one way to the campus，one way back 14块人民币，就是 one way 这样子去一次。但是他们还在兰州的校园里面租了一个小屋子，他们就住在里面几天。我看他们住在那边就是打地铺，几个童工就在地上睡，住几天传福音，然后再回兰州。他们就这样两边的跑，他们很愿意吃苦，从来没有埋怨。所以我说我就求今天感谢神，你们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带给你们，因为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都是校园施工里面出来信主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出来信主的。神现在在中国大陆就兴起这样的一批人，那么我还要另外一批的呼召，就是说现在的校园里面，像我进去可以做公开的演讲，我也看到布告栏上有很多学术上的交流。如果我们是做研究工作，我们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博士学位，我们可以拿着在美国的这些资历头衔，我们暑假回去或者什么时候放假回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联络，到校园里面去给一些公开演讲、学术演讲鼓励大学生做一些福音的预工。然后这些孩子来参加我公开演讲的都不是基督徒，他是经过这个校园里面的那个他们的club 正式的申请进去的，所以我是经过他们代表我们提申请上去，批准了我就可以做公开演讲。所以我是相信在座有很多人也可以做很精彩的公开演讲，来配合他们这个校园的事工。所以有几个呼求，第一个是你们是不是可以认领几个这样子的同工，你们是不是愿意能够回去来与他们支持他们，公开的配合他们，他们很欢迎我们去给一些培训给一些公开演讲和他们的服事有一个配合。然后呢，我也想再讲稍微讲一下，我就不给大家看照片了哈。那就是我这次因为我是西安来的，那我是台湾长大的，但是我对于我自己家乡的福音工作我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就到西安的户县，我的祖先的房子，我的祖父母在那边出生，在那边去世，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房子里面出生，我就回到那个地方。我有12个亲人来看我，他们要听福音，我说你们真的要听，他们就搬那个小小滴滴的凳子坐在那边我就跟他们传福音，12位亲人全部信主，全部觉知，他们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福音，欢喜领受。我觉得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信主的，我深深的相信神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在这边第一次信主，我是在美国跟你们一样这样信主的，神要叫我们带着这个福音，带着这个好消息回到我们的家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听过，很多没有听过。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今天把我们放在今天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祝福绝对不是单单的留在我们的身上，留在我们的家里。主啊，你有一个更美的心意。主啊，你看到那个穆斯林，看到世界上那些回族，那些主啊，那些这些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同胞都不认识你。主啊，你差遣宣教是一批又一批的埋骨在中国，我们才有福音。主啊，现在是我们的接棒的时刻。主啊，让我们战惊恐惧的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差遣，领受你的呼召，说我们要接下福音的下一棒，福音要从中国传出去，进入到最艰难的回教的
这个国家里面。主耶稣，你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哦，主啊，我们不是第一批，主，你已经感动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愿意参加，愿意加入那个阵容。主啊，尽上我们一份微薄的力量，求你悦纳，求你把那个感动放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所知道的领受的好消息，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个福气传出去，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对不起，12:45了。
那我们回应这个小